看一段经文，记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，我们念一下十四节到二十一节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说：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害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耶稣说：哎，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：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耶稣说：是因你们的信心小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的。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它就不出来。好，这段经文其实包含很多方面的真理，但是我们今天只看一个方面，我们来看其中的最重要的很重要的一句话：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病人被带到耶稣基督跟前，罪人必须来到耶稣基督跟前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神迹是为了教导属灵的真理，而不是说让你跟着去学那些神迹。耶稣基督医治的神迹象征着他属灵的工作，他这里圣经中很多医治人的肉体，但实际他对应的是耶稣基督是人的救主，他医治人的灵魂。经文里的这个病人显然是非常严重非常麻烦的手段，非常麻烦的情况，但是当他来到耶稣基督跟前之后，耶稣斥责那个鬼，他就痊愈了。同样作为罪人，不管你的情况多么严重多么麻烦，只要你真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你去让他来医治，那么你不会失望。好，分享之前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病人他可怕的状况。这个病人的父亲他跪下求耶稣说，他儿子得了癫痫，然后屡次跌在火里水里。马可福音说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而路加福音说的是，他被鬼抓住，就忽然喊救，鬼又叫他抽风，口中流沫，并且重重的伤害他，难以离开他。按照这个父亲的说法，是鬼父造成了癫痫，然后让他多次的跌在火里水里。这个父亲的判断确实没错，就是哑巴鬼聋哑的鬼附在他身上造成了这一切。因为后来主耶稣医治是通过把鬼赶出去，他不是像有些病摸一下好了，这个是把鬼赶出去病好了。那么这样的病情确实非常的严重，你看他发作不是一次两次，是屡次，可能我们不少人是见过癫痫病发作的样子，所谓的羊癫疯啊，人突然失去意识倒在地上。如果这个人他正好在走路，在路上走，然后发病了，旁边就是一个水塘，那他就掉在水里了，旁边是烧火的，他就掉在火里了，掉在火里面可能烧死，掉在水里会淹死。这个病人是屡次跌在水里火里，他的状况恐怕比一般的癫痫病人要更严重，因为他是鬼附造成的，他是屡次跌在火里跌在水里。那么他没有跌在水里，没有跌在火里，就倒在地上或者倒在草丛里，这样的状况可能就更多了。癫痫病人每一次发作都是很痛苦的，何况他这样的发病还让他跌在火里水里，造成了生命的危险。我们看他的癫痫病是鬼附造成的，鬼不是说一种仅仅是一种超自然的影响力而已，鬼是有位格的，你可以，他有自己的思想意识，有他也是灵，我们人也是灵嘛，我们人不只是有肉体，鬼是有位格的。那么这个鬼他是神的仇敌，当然也是人的仇敌，鬼就是要折磨人啊，鬼让这个人抽风摔倒，然后口中流沫咬牙切齿，他还觉得不够，他还要专门挑他旁边有水有火的时候发作，然后让他跌在水里火里。 这样他承受的可不只是癫痫病发作的痛苦，还有他掉在水里被淹，掉在火里被烧的痛苦。可能每一次他被火烧都要花好长的时间，他烧的那些伤口才能够痊愈，甚至可能那个旧伤还没有好，新的伤又来了。那么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说了主耶稣的神迹是为了教导属灵的真理，这个癫痫病人他是鬼附造成的疾病，肉体的疾病，而我们呢，罪人得的是属灵的疾病，每个罪人都遭受了这个疾病的痛苦。我们可以想一下，罪给我们造成了多少的痛苦，虽然说我们没有被鬼附，但是魔鬼是一直在影响着我们。对于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因为他的心是爱世界的，而且他属肉体，那么魔鬼对他有非常大的影响力，他就在你旁边有火的时候来煽动你，让罪大发作，然后你就跌进了火里面。比如可能酒精对你很有吸引力，圣经说了酒在杯中发红你不可看，按理说如果你对罪酒精这种东西你很没有免疫力的话，你应该去避免接触，但是魔鬼就在一些危险的场合把酒摆在你面前。可能之前你因为多次你喝酒误事闹了笑话，甚至遭受了很大的损失，闯了大祸，但是魔鬼告诉你就这一次你稍微喝点没事，结果你就落入了他的圈套里面，你一杯接着一杯的喝，你最后丧失了理智，然后酒后乱性，你又一次闯祸了，你很痛苦，你这样屡次跌进火里水里，但是你在他的掌控之下你就是摆脱不了。罪就是这个样子，给你很多很多的伤害，可能后来你都麻木了，但是痛苦始终是痛苦，不代表你麻木了，不代表你不痛苦。这个病人他是屡次跌在火里水里，但他活了下来，显然他家人尤其是他的父亲可能对他造成还是很仔细很细致的，屡次把他救了出来。癫痫发作或者掉在水里淹死的这样的新闻并不少，但是他屡次发作都有人把他救了，其实这也是神特别的恩典。那么多次致命的灾难中还存留他的性命，那么多次发作他没有死，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属灵的疾病就是罪在我们身上发作恐怕也不是一次两次，那么严重的发作但是没有毁掉我们，这表明神还在伸手阻止魔鬼的作为。罪虽然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痛苦，罪的大发作让我们悔恨，虽然可能你屡次的下定了决心你要怎样怎样，但是你根本不是罪的对手，你又陷在罪中了，但是神没有任凭你麻木下去，没有任凭你放纵自己，而通过各样的方式把你从水里火里拉出来。不但这样，神还让你有机会听见福音，医治属灵疾病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救罪人。你在寻求，你在努力得到这救恩，这些都表明神愿意拯救你，神在给你得救的机会。可能你听见了福音之后你开始寻求，在你开始渴望得救之后，但是好像你身上的罪发作的越来越厉害，这其实并不罕见。马可福音说当主耶稣吩咐把那个人带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，叫他重重的抽风。鬼知道见了耶稣他就没有办法继续附在这个人身上了，所以他猛烈的发作，这是他最后的疯狂。鬼是堕落的天使，当初和魔鬼一起堕落，然后被神咒诅，他是魔鬼的手下，魔鬼那一派最喜欢的就是折磨人捉弄人，他们渴望人跟他们一样落入地狱受永远的刑罚。他知道那个病人即将来到耶稣面前，所以他就发疯一样的发作，好像要在 那个人获得耶稣的医治之前就让那个人毁灭。同样你开始寻求了，魔鬼就很担心，他怕你被抢走，所以他特别猖狂，他想要通过这样的大发作来阻止你来到耶稣面前。你不要上他的当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把那个病人带来的路上他又发作了，那家人哎呀这个不行，这个得让他好好休息躺着，先别去见耶稣了。那这样的话什么结果？可能鬼他认为自己成功了，他就停止发作，但是鬼始终附在他身上，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他始终会随时受这样的痛苦。你下次再来找你还想找耶稣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了，耶稣就不在那里了。所以你开始来教会听道，你开始寻求之后，你发现自己相比以前反而更加不是罪的对手了，那么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。你认为寻求救恩让你状况反而变差了，不要这样，因为魔鬼是他要失去你了，所以他会特别的猖狂，你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因为你还在罪的权势之下。可能你不来聚会，你不读经祷告了，你不寻求了，反而好像风平浪静一点，那个困扰你的罪不是那么强烈了，但是那是因为魔鬼觉得没有威胁了，问题并没有解决，那个罪随时还是会发作的，让你继续痛苦。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把罪人救出来，能够给人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我们看到这个病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又发作得更厉害了。路加福音说他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这是最后的垂死挣扎，已经来到耶稣面前了，马上要得医治了。那鬼就更疯狂了，他好像是在跟耶稣示威，也是要告诉人，你们看耶稣加重了病情。但是这样的计谋没有用处的，因为鬼不可能是耶稣的对手，示威是没有用的。而那个病人已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了，病人既然已经来了，那么主耶稣绝对不会容许这个人离开得不到他的医治，那样一来他的名会大受亏损的。可能你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步，你就快要进主的窄门了，神的话语让你知罪，你就悔恨，你为自己得罪神心里面痛苦，福音的呼召摆在你的面前，让你相信耶稣基督，靠他的十字架的恩典。你离窄门已经很近，你就要进去了，但这个时候魔鬼发作的特别厉害，他控告你，他让你为自己的罪惊恐，你读经祷告，你好像有口无心，左耳进右耳出，神那些安慰的话对你来说毫无作用，好像听了就根本没有用，你左耳进右耳出了，对你来说毫无作用。相反，那些警告的话你一读到了，好像都是在针对你说的。讲台上传道人说安慰的话你自动就忽略了，但是讲罪人的结局你就很能听进去，你觉得都是在说你，你很痛苦，你觉得自己完蛋了，你觉得自己不配神的拯救。总而言之，魔鬼他对付人就像这个哑巴鬼对付那个癫痫病人一样，会把他到处乱摔，摔向不同的方向，有时候让人觉得得救没希望，甚至觉得自己不是神的选民，没机会得救。而有的时候呢，这给人虚假的盼望，让人把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当作是得救的凭证。还有的时候让人觉得很快就能得救了，所以就开始单眼，开始放松下来，不那么认真了。还有些时候呢，它是让人觉得哦，我时间还长着呢，不用那么着急，这样一天一天的浪费时间。所以我们从这个癫痫病人，从他的状况，我们确实看到了罪人面临很多可怕的情况。但是更可怕的是，这个人他遭遇过非常可怕的失败。我们看到圣经里说了，法利赛人和他们的子弟也赶鬼， 作为犹太人，作为父亲，他肯定也去求过他，但是这些法利赛人肯定没有办法的。那我们看他是什么时候犯病的，他从小就有这个病了。你看其他的马可和路加可以看到从小就有这个病。那么这个父亲他肯定试过非常多的方法，但是都没有用。可能在他刚犯病的时候，这父亲就带他去找那个宗教领袖，可能在去的路上他会安慰孩子，这很容易，我们的神会帮助你，带你去找我们的宗教领袖，他会帮你解决。但是这些号称是神的仆人，号称侍奉神的人，根本没有办法。父亲失望，孩子也失望。得了这个病的孩子，他可能他在同龄人之间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病，多来这么几次，可能大家都会孤立他了，都怕他了。那孩子也很难受，但是一再的跟他说哦可以治好你，一再的失望，那人是多么的痛苦。现在不知道过去多久了，我们这里没说那孩子长多大了，可能都成年了，但病还是没好，反而是屡次的跌在水里火里。现在这个父亲听说了耶稣的事情，把他带来找耶稣，但是耶稣不在。你知道那个时候耶稣在山上，他在向彼得、雅各和约翰显出他作为神的荣耀，让这三个门徒他们去领会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而山下面只有另外九个使徒，使徒是得到神所赐的权柄的，在设立使徒的时候，主耶稣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，他们曾经奉差遣出去做工，医治疾病。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面对一个为了儿子心碎焦急的父亲，他们却没有办法赶出他儿子身上的鬼。曾经他们到处治病啊，他们有这个能力了，但现在这个病怎么就治不好了？耶稣的门徒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可能这个父亲他听过说哪里哪里这些门徒治好了什么什么样的病人，赶出了什么什么样的鬼，甚至可能见过那些被治好的人亲自出来做见证，说那个时候他心里肯定燃起非常大的希望。但是希望是希望，现实是现实，现实是这些门徒也没有办法。希望面对现实好像鸡蛋碰石头，啪下碎了。别的人得了医治，但他的儿子不行。别的人得了医治，但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不行。可能甚至就在这些门徒面前，这个人又发作了。等他恢复清醒过来，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，又一次出丑了。自己抱了很大的希望，可能最后的希望的这一群人没有治好他。他可能之前听见别人说谁谁谁被鬼附了，得了医治，但是轮到了他又不行了，这是多么的绝望。我们看这里说是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看其他两卷福音书马可和路加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有一群人在争吵，法利赛人和门徒可能在争吵，文士和门徒在争辩，这些传统的宗教领袖他们在那里，然后又有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这些是使徒，应该是门徒里面是属于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是属于高层了。传统的宗教领袖和新兴的教派高层人员都在，都解决不了他的问题。犹太人从小他们就得到教导，要相信神，对神要依靠他们的神，但是现在这些宗教领袖不管是新的也好旧的也好都没有办法。难道神不存在？难道神没有能力？难道神不爱他们？这两帮人吵到死，可能在那儿吵到耳赤面红，不知道在吵什么。但是对这个父亲和孩子来说，他们争论的东西有什么意义？ 可能他们吵着吵着就吵，那法律那个文士就会说你什么什么，你们又不守安息日，怎么怎么样，各种这样的。那门徒可能就解释不对不对，怎么怎么样。但是这些争吵对那个父亲和他的孩子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病在身上很痛苦，解决不了问题，你去争吵那些教育的问题有什么意义？可能你早就意识到了人生的虚空，你意识到了人面对罪的无能为力，所以你找了好些医生，你在各种宗教的修行中可能是用了各种办法，试过很多种方法，但结果还是罪屡次的把你丢在火里水里。后来你接触到基督教，你知道耶稣他来是要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，所以你开始寻求成为一个基督徒。你试过了，有人说经过洗礼你就是基督徒了，然后洗礼之后你可以领圣餐，你就要履行作为基督徒的义务，怎么怎么样，你就去受洗了。你学了各种各样的神学的课程，你参加各种各样教会的活动，你出去做义工，你去行善，但是圣经的应许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你并没有体验到。虽然你按照教会教你的，你早晨晚上祷告，你又操练什么功课几身各种各样的方法，但是罪始终在掌控着你，你还是老样子。你学了很多神学，你为着拣选的教义恩典教义你很高兴，你心里面快乐，你甚至为这些教义你跟人争来争去的。改革中说耶稣的就永远得救，然后你看了圣经，你觉得这个教义非常的完美，那是神的真理，对于不认同的人你跟他们争辩，但是你自己好像还是老样子，你摆脱不了那个困扰你的罪，于是你学的那些神学反而跳出来攻击你了，你就怀疑是不是我根本不是神的选民。还有可能你用自欺的办法来安慰自己，说你说我的罪都在十字架上了，不要看自己，但是你心里面知道你自己还是罪的奴隶啊，你没有把握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了，你想不看自己都不行，因为你一看自己就是看到一个被罪捆绑的罪人，而你并没有耶稣基督洗净你罪的那个把握。现在你觉得好像基督教的方法跟其他宗教的方法没区别，改革宗教会的办法跟那些不信改革宗教义的教会也都是一个样子，好像没什么区别，不能让你的良心能够安稳。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，各种宗教信仰，各种的宗教实践，并没有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，我们还是良心不安，我们还是放不下心来，我们还是觉得以后死了面对神的时候，死后且有审判的时候，我会为我犯下的那些罪向神交账，这个罪怎么解决，我没有把握，我没有底儿，我害怕，那么怎么办？难道要像圣经里面约伯的妻子说你祈祷神死了算了，你要像这样吗？当然不行，因为灵魂的困境就在那里，罪带来的痛苦在你身上是大实的，而且圣经警告过死后且有审判，你的今生已经如此痛苦了，如果在地狱里那痛苦怎么样？怎么办呢？到耶稣这里来，主耶稣吩咐这个父亲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按理说主耶稣可以在很远的地方，只要他说一句话，甚至他只要心里面意愿一下，他不需要见到那个病人，那个病人就会好，他身上鬼就会被赶走，但是主耶稣没有这么做，他要让人知道关键在于他，那些门徒他们的能力也在于他，面对的难题他搞不定的这样的难题，关键是把事情交给他做，让他来解决。尤其是在得救的事情上必须由他亲自解决，没有人可以替你代劳。我们看到那个人这里说是孩子，但实际上好像原文没有说是孩子，我们主要是他的儿子。这个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了， 鬼就毫无抵抗力。主耶稣只用口中的话语就把鬼赶出去了，他斥责鬼，鬼就不能不听，即便是赶出来的时候那个大大的风风怎么怎么样，但是不可能赶不出去。主耶稣要拯救的人不可能还灭亡，属灵的医治也是一样的，得救在于耶稣基督，他在你身上动工，他洁净你，救你脱离罪的权势。所以关键在于你得去经历他的拯救，你得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你不是靠那些神学，而是你自己，你作为一个人，人是有位格的，耶稣基督也是有位格的，我们两个有位格的人，你的位格和他的位格，你们两个人怎么打交道？那么你跟耶稣基督也要建立起这样，你跟他打交道这样的关系，你自己去经历他的拯救。可能你学过很多的神学知识，你在教会混了很久，各种各样的神学理论你还掌握了不少，这个很好，但是你有没有自己去经历过这些神学里面说的事情呢？你讲论这些神学恩典教义，比如说你讲论恩典教义的时候，你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呢，还是在说你自己的故事？讲别人的故事很简单，拿着照本宣科就行了，而讲自己的故事其实也很简单，只要你那是你的故事，你直接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就行了，那更简单，但是你自己要得到那个经历啊。我们知道真实的事情是很容易就讲出来了，你自己经历过，但是你要编的话可能就漏洞百出了，你要骗人还是需要点那个技巧的，需要点本事的。尤其是现在我知道社会上骗子很多，我们大家都是绷着一根弦儿的，一般人说胡话，那个嘴口 编出来的话，那个前后矛盾我们是能够看出来的，所以那骗子他们都很巧妙，弄了很巧的局。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经历的事情，那是事实，它就不存在这些前后相互矛盾的事情，那就自然而然。那么你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事实？你自己是不是去相信耶稣基督，然后你经历到十字架的拯救呢？这个是必须解决的问题。不管你学习了多少教义多少神学，关键是要落到实处，你自己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亲自来，你这个罪人，你要解决的是自己罪的问题，你的罪要得到赦免，那么你必须亲自去信靠耶稣，把你得救的事情交给他。你不要笼统的说主啊我信你，你得真的信得过他，你把自己灵魂得救的这件事情交给他来处置，你相信在他那里由他来办成万无一失，那么这就是信。你必须是作为一个罪人，你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就像这个癫痫病人一样，你作为一个病人，你得的是罪这种病，然后来到这位伟大的医生面前，由他来在你身上施行了医治。你不能说你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得到医治的人，定义成一个基督徒，然后你把那堆的神学教育给贴在自己身上，穿在自己身上，你给自己构建了一个我已经得救的一个那一套的戏剧的场景，这是不够的。你必须是自己，你知罪了，你作为一个罪人，你自己那个病在身上，你来找他医治，然后他给你治好了。我们知道这个很多教会直接把人你去举个手就成为基督徒，这个是非常误导人的。他认为自己得救了，然后他学了一堆神学知识，你问他怎么接基督定十字架，他完全都知道的，他把这些事情披在自己身上，但这些东西不是他自己经历到的。他成为基督徒不是他作为一个罪人去让耶稣基督把他从罪里救出来，而是他先成为基督徒，然后把这些神学拿出来了，他在那儿跟你背哦，基督徒，所以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啊、因为耶稣基督把罪要救罪人怎么怎么样，这些东西是他披上去的，不是他自己经历到的。你做基督徒，你必须先自己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你先作为罪人，你让他来治你这个罪的病， 我想这个癫痫病人，如果他开始把自己定义为说，我是一个鬼被赶出去了的人，我是一个健康的人，然后说，然后他来说一大堆耶稣基督赶鬼的理论，那结果会怎么样？那个癫痫病又在他身上发作了，他怎么办？他自己稀里糊涂，他自己认为他背了那些理论，他就是 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了，但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去啊。那这个状况他可能就会怀疑那些耶稣基督制定的那些理论，但是我们知道神学教义这些本身是没有错的，你自己不去用，你没有经历过，你然后你说那些错了，这会给人造成其实很大的痛苦，他可能会反而对福音绝望。所以我们回顾自己怎么样做基督徒的，这个很重要。你是自己作为罪人由耶稣基督把你从罪里救出来，还是说你自己先接受基督教这套理论，然后你再把这些理论往身上套呢？这个很重要，必须搞清楚。我知道可能不少人已经失望很多次了，各种宗教包括基督教给你对付罪的办法，然后你用这些办法来套，但是你失望了好多次，你已经绝望了，各种宗教教那教会教你各种修行的办法，它根本没有用啊，你都怀疑基督教是不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呢？那些神学教育究竟有没有用？但是请你把圣经教导你的落到实处，把这些神学教义落到实处，你要亲自去接触到耶稣这位救主，你亲自跟他打交道，由他来救你，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知识上、神学上，你学了再多的知识，你成了神学博士，那些知识如果你没有最初的那一步，没有运用最初你作为一个罪人去由耶稣基督来拯救你，一个罪人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得医治，如果没有这一步，你所有的神学都没有意义。你现在知道有些学生他背书背得很好，很多所有很多文科生考试考得分很高，但是一到实际生活里面，很多按理说对他非常熟悉的知识他不知道，他跟一个一般人还是一样的，他历史考试得了100，但他的生活中的历史知识好像都是从电视剧里面看来的，就很多胡说八道的东西，因为他学的那些东西他只是为了应付考试，没有成为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，没有成为他自己这个人的一部分。但是福音不是考试，你不能把用考试的思维来找福音。我们知道很多宗教是一种考试的思维，把这些教义记住，一条一条照着做，但是基督教不一样，基督教告诉你这一切是让你自己去经历这一切，你必须自己去来耶稣基督这里，他把你从罪里面救出来，你必须得跟你的那些知识，你的那些神学里面所说的那个救主，你要跟他亲自去交往，你要祷告祈求，你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他，你把你得救的事情交给他，在你把这件事托付给他的那一刻你就得救了，因为你托付给他你就信他了，你不能托付给他是因为你信不过他，你不能信，你信不过他你怎么得救？信就得救，因信称义，这是我们的真理。让我们看这个病人他得到的医治，主耶稣吩咐鬼离去，鬼就离开了，就在那一刻他就痊愈了，请注意是立刻痊愈，信而得救就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你信他的那一刻你就得救了，在你把重担交给他的那一刻他就替你背负这个重担了，你就轻松了，你的罪由他背负了你就安全了，他从来没有出过错，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办好，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说他信了耶稣之后耶稣把这件事情办砸了，而且我们看他是痊愈，不是说只治好一个方面，是痊愈，所有方面都治好了。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癫痫病人，但他其实不止癫痫的，我们看对照其他几卷福音书可以看到他还聋他还哑， 但是现在他不聋也不哑了，因为聋哑的鬼出去了。福音的医治不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而是针对病根，就是罪。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是双重拯救，一方面是解决犯罪的后果，也就是他替我们承受本来由我们该受的刑罚；另一方面是解决罪的捆绑，让人脱离罪的权势，不再做罪的奴隶，因为圣灵在信徒里面，让他随从圣灵。所以我们看救恩得救不是操练出来的，很多教会让人先做角色祷告做基督徒，然后教导他们去操练，一步一步的来，按照基督徒的行为规范行事。这些人为的做法好像是他们觉得通过人为的做法就能决定救恩，但是人的办法是产生不了属灵的效果的。他们最欠缺的是耶稣基督亲自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像风一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吹，不可能靠任何人为的修行去左右。而且圣灵来拯救罪人这个工作是一定是马上生效的。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得救的人，他信的那一刻， 他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他的那个恶习，很多年的恶习一下子就没了。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是得救的人他的重担立刻就卸下了，他对罪的诠释，这个是事实。得救了，有了圣灵的内助，他对 罪的抵抗力是他得救之前完全比不了的。出死入生啊，这是一瞬间的，你信的那一刻就不一样了。聋哑的鬼被赶走了，这个人不聋也不哑了，得救的人也是一样啊，他不再像从前一样，他对神的话语神的教导好像是聋了一样听不见，相反他是有了圣灵的光照，神的教导能够进入他的心里面。他从前不明白的那些经文，他一下子他就知道什么意思了。从前他理解不了的事情，他现在哦一下子搞明白了。他也不是说像从前那样对神的事情漠不关心，反而他很渴望把神的事情告诉别人，他不是哑巴，他更愿意说，他渴望跟人讲耶稣基督怎样把他从罪里面救出来，他希望别人听到。即使有些人他天性是很腼腆不爱跟人说话的，很害羞的，但是遇到神的事情他可能说。我们看主耶稣赶鬼的时候还说一句再不要进去，就马可福音里面的，那鬼再也不会回来折磨他。救恩是一样的，得救之后就再也不会回到从前被罪奴役的状况了。得救是永远的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个是基要的真理。你不要怕自己还会回去回到从前的罪里面，不会的，你把这件事情交给耶稣，他对你的拯救是彻底的永远的，他不会容许谁把你从他手里夺走，你不会再回去做罪的奴隶了。虽然说得救的人在我们离世之前，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之中，我们还会犯罪，但是信徒不是罪的奴隶，他里面的人是喜爱公义恨恶罪孽的，跟救主是一样的。那么即使他跌倒也会有救主把他扶起来带他回来，神会保守他到底。这样的恩典其实很简单，要得到的话你就是信，把这件事情交给耶稣。耶稣说了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，我们要的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不管什么方法，只要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我们直接找耶稣基督，直接得到他的帮助。可能你听说某人得救是听了谁谁谁讲道，讲了什么书，你去照搬，但是你去照搬结果就没有用。没有关系，你不要灰心，人的方法是没有效果的，但神的方法一直有效。神没有说你要照搬什么 哪本书哪样的做法，神只说了相信耶稣基督你必得救。你需要的是求耶稣，你把自己交给他，你去体验，让他来救你，说主啊，我这个办法我实在搞不定，我自己是没有办法了，我把这件事情完全交给你，你只要能放心的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就够了。不要你的什么感觉，不要你设定一个标准你达到什么什么，只要你能放心的把这事交给他，他百分之百给你办好。我们知道在生活中经常有人跟你打上包票说这事交给我，跟你我一定没问题，但是最后就出了很多问题。 这导致我们很难这样去信得过人。而那种我们之前可能信不太过，但是好意思我们试一下，那都办好了，我们后来就会很信任他。就像银行，我们都信任银行吧，没人，我们都敢把钱存在银行里。你要是银行今天存进去，明天它倒闭了，你本来存了50块钱进去，最后只能取25了，你还敢相信银行吗？你不敢。那么耶稣基督，你说你信不过他，你试一试他。来，圣经为什么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认识他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你自己去试一下，从各方面你都可以试一下他。你的祷告，你祈求，很多事情，那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你灵魂这件事情，把这件事情交给他。你交给他那一刻，他就会让你体验到他能够救你，你就知道他是信得过的，他是可靠的。可能你会说，我就是信不了啊！你说这一堆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云里雾里的。那么，请你去求他。聋哑的鬼让这个人他听不见，也说不出来，他搞不清楚听声音、说话是怎么回事。但是，当耶稣基督把鬼赶出去，他就恢复了，就能够听，能够说。同样的，当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施展大能，你想起我今天说的话，你会明白。所以愿神祝福这些话，让你去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你自己去求他，自己去求他，你必须建立起自己跟他的关系，没有任何人能够代劳，这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。得救是耶稣基督救你这个罪人，和任何其他人没有一毛钱关系。愿我们自己去面对神，自己去解决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问题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，七十二首，我们走最后的祷告。阿门。